Assalamu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Dosti Salam。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，我是杨天成。
亲爱的 Dosti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燕。
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分享呢，非常的开心呢。今天依然有两个环节，点亮你我他，还有男人研究所。
天成呢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什么人生的座右铭之类的东西呢？
我不断的有座右铭，但是、
真的吗？
但是过一段时间，可能座右铭就丢掉了，
可就没了，或者是改变了。
对，有一个新的了。不过呢，我就是有一个座右铭呢，对我很大很大的鼓励的，就是英国的首相丘吉尔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。他呢，有一次呢，他回到他的母校，以前在他上学的时候，那个学校请他去演讲。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做首相了嘛，他上台以后呢，他讲了三句话，这三句话呢非常的震撼人心，虽然很简短，他就是讲 Never give up， 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当然很慢的速度，
三句话都是同一个意思，
然后他就走下去了。
就那四个字，永不放弃。
对，
的确这四个字呢，我们从小呢在老师身上，在父母口中呢也听到过，孩子们呢跌倒不没关系，只要不放弃，再重新来就可以。不过呢，随着年纪长大呢，因着环境的改变，我发现呢，永不放弃这四个字真的不容易做到。
对，我们常常是容易灰心的，容易放弃的。
而且呢，我发现这个放弃不放弃呢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想让身边的人看扁你，不想让身边的人瞧不起你，所以我逼着自己，我不可以放弃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一定要努力。那小燕呢，以前年轻十多岁的时候，真的没有什么座右铭之类的东西，反正就一天过一天就好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快30岁了嘛，我也不介意跟大家分享我的年龄。我的座右铭呢，就是你没那么多观众，别活得那么累。真的，
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去评价你，别人怎么去讲你，你自己把他自己做好就可以了。
对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又不是什么公众人物，素人一个嘛，何必要弄得自己那么累呢？我以前呢很在意别人怎么样看我，别人对我的评价是怎样的。我希望呢做到，尽量做到完美，不要让人有说三道四的机会，杜绝呢任何批评，任何被人说不好的机会嘛。所以就真的活得很累。很多时候呢，为人行事或者是待人接物，你逼着自己，我一定要做一个 yes woman。别人有求于你啊，说帮个忙，我一定会说好，没问题。其他人问你，哎，你觉得这个决定好吗？
什么都是好，
好，很好。我没有自己，我失去了自己，我永远都是活在人家的眼光下，很累。那所以呢，接触信仰之后，特别是哈，发现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。你为什么要顺着别人去走呢？你可以有自己的道路，只要你认为那条道路是合乎上主的心意，那就可以了。
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讲的说有观众啊，一开始你很在于别人怎么看你，那当然我们不会在意别人怎么去看我们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听众呢，这个听众非常重要，他一直看着我们，看着我们一生的
上主啊。
对呀、就是我们的主，因为他一直在看顾我们。所以作为回族的朋友呢，在他的人生的当中，他去读阿也好，或者是他去清真寺敬拜也好，他的那个目标呢是向着主的。
对，
所以我们可能不在于别人怎么看我，但是我们在于那个主怎么去看我们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主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点亮你我他当中讲到男孩的座右铭。
虽不相识，但彼此相顾；虽不见面，但彼此鼓励。身边人的故事，点亮你我他。
亲爱的多斯提，相信你有自己的人生哲理或者是座右铭吧。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座右铭，它反映出我们的人生观，或者是提醒我们做人做事当有的原则。今天呢，我们会讲到一个故事，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性格懦弱的男生，他的名字叫小米。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在同伴中被欺负和嘲笑的那一个。有一天，因着小米的座右铭，他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吧。小米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，就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和耻笑，这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。其实，小米很希望自己像英雄一样，得到别人的尊敬。小米考虑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决定加入军队，因为他觉得到军营里操练自己，使自己可以变得勇敢和坚强起来。本来呢，小米以为军营艰苦的环境会改变他懦弱的性格，但是由于小米从小就养成了懦弱的习惯，所以在军营里面，他依然受到同辈的欺负，沦为大家的笑柄。小米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深深的伤害。有一天，所有的新兵都要接受投掷手榴弹的这个训练。一位新兵突然将手榴弹抛向他身后的士兵，这些新兵就非常的紧张，连忙的逃避。教官看见新兵的反应，就感到非常的生气，向他们说：你们这个样子还像军人吗？这个是一颗不会爆炸的手榴弹，我只是想试试你们的心理素质，看看你们能不能够冷静地处理这些突发的事情。你们要知道，冷静的头脑和勇敢的心对军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刚才呢，这个训练小米恰好不在场。那一天呢，他生病了。第二天，小米康复了，重新接受这次训练的时候，教官再一次将一颗假的手榴弹抛向士兵。因为小米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，其他的新兵就等着看小米出丑了。说实在，小米的确不知道这颗手榴弹是不会爆炸的，所以就在那一刻，小米奋不顾身地扑向其他士兵的身上，希望用自己瘦弱的身体为其他的士兵挡住手榴弹的攻击。小米并且大声地喊叫说：快点离开，快点离开啊！在场的士兵全部的看在眼里，大家都面面相觑，谁都没有想到平常懦弱的小米，就是这个常常被人欺负的男生，竟然愿意牺牲自己，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其他士兵的生命。小米在那一刻所表现的，就是一种无私和无畏，果断和勇敢的态度。最后，小米发现这是一个玩笑，他慢慢地站起来。他以为自己又成为被人家耻笑的笑柄。不过，就在小米非常不知所措的那一刻，他听到的是全场人的掌声，还有对他的崇敬和感激的表情。就在这一刻，小米他哭了。因为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受到如此强烈的掌声，他 他得到别人的认同和称赞。这一次的经历让小米一步一步地从低谷中走出来，从他的自卑中走出来。小米最后还更加地升为了军官。他回忆当年的事情，就说出了自己的一句座右铭：忘掉自己，就会变得勇敢；关怀别人，才能赢得尊重。故事讲完了。小米他能够为人牺牲，因为他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看别人的事情比自己的事情重要。亲爱的朋友，似乎现代人都倾向冷漠和自我中心，有些人甚至以欺负别人为乐，轻视别人。我们不要效法这种的态度，而要学习主尔萨麦西哈爱人如己的好榜样。只有在爱中建立自己，才能够建立别人，才能够使那些受伤自卑的人得到重新建立自我形象的机会。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关心身边的人，放下自我中心的态度，就像小米的座右铭一样，忘记自己，关怀别人，让我们用我们的爱心去点亮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吧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没有信，就不能得到真主的喜悦。因为来到真主面前的人必须相信真主存在，并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
Thank you.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
小燕呢、啊嗯、上一次你讲过你曾经看过一个电影，印度的摔跤吧爸爸。
对。
那么你介绍了电影当中的一些环节啊，就是这个爸爸呢能够帮助两个女儿成为一个摔跤的冠军。
嗯，
那么我想问这个问题，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作为这个爸爸怎么样去帮助这两个女儿胜过了他自己，甚至胜过了男孩子呢？
某个程度呢是靠两个字
啊、哦，
催逼。
催逼啊、哦、
催逼他们5点钟就要起床跑步，催逼他们不要顾别人的眼光，因为他们那条村子里很多，特别是男人的，印度男人呢就嘲笑他，你为什么要把两个女儿变成这样子，把他们头发给剪短，让他们穿男孩子的衣服，很多人就在旁边就是舆论呢、啊、说三道四这样子。那普通的一个人呢真的很难会抵受这样的流言蜚语嘛，可是他们的父亲呢真的催逼他们，管好你自己，你做好你自己每天的练习，别人怎么说关他们什么事呢？只要我们对准目标就是摔跤，其他的事情都别管。所以呢可能有的人看完电影之后觉得这个父亲呢太过严厉，或者说这个梦想本身是他自己的梦想，他加注在女儿身上。不过呢我觉得有好有不好呢，最起码他让他两个女儿找到自己第二个梦想。可能女孩小时候不觉得摔跤是我的梦想、
嗯、
可直到他们长大后，他们真正比赛，你看见他们脸上流露出的那个笑容，他们才知道原来我也喜欢摔跤，我喜欢那种赢的感觉，我喜欢那种我努力过后成功的那种感觉。
本来他们是不愿意这样去做的、嗯、但是因为这个父亲的催逼，所以让他们能够慢慢的去改变。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呢，就是一个坚持，愿意去努力、
嗯、
只要去努力的话呢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成的。
嗯，我常常认为呢，一个人的潜力呢是不可轻看的。有些时候我们会自我怀疑，哎，我有这个能力吗？我行吗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又不是一个天才。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多少个天才，很多人都是要靠努力才能成功的。
嗯，昨天我就看到电视上有一个访问啊，访问就是一个信用卡公司的一个总裁，那么世界性的、
嗯、
那么他就是讲到作为一个人他有先天的优势，比如他是先天的做领袖的材料，
嗯，
但是呢后天的努力非常重要，也就是说他经过一些学习，经过一些后天的一些不断的去建造，不断的去努力，以至于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。
嗯，
所以是两方面都是分不开的。
对，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听听看高文老师他怎样去栽培孩子，会不会像那位印度的爸爸呢？让我们听听看男人研究所今天谈的是父亲的力量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呐、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，这里是认识男性的地方，我是所长高文。在很多年前啊，我的一位同事家里添了个小男孩，是他家中的老大。那么有一次呢，这个孩子想撞毁用积木砌成的高塔，但是爸爸呢不准他这么做，理由是呢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拆毁，而是在于建造，是吧？当年呢、啊、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还觉得蛮有道理的，蛮正确的。可是后来我发现呢并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有句话说呀，万事都有定期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呢，他只是想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大，那么推翻积木塔呢只是展现他基本的力量而已。如果他推成功了，他会觉得自己很有力量， 可以做更多的事儿，但是如果告诉他，哎，那是错的，是不应该的，那么就好像不准他玩打仗游戏或者扮演英雄一样，会直接损害他的男性气质。青年人希望做战士却感到羞辱的时候呢，他的战士的心灵就会受到伤害。我记得自己啊，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啊，有一次体育课上，我有个朋友被一个个子较大的同学欺负。那么我的朋友呢，长得很胖，上体育课的呢已经很辛苦了，下课以后啊又受到嘲笑和讥讽。那么那个大个子呢，强迫他喝水，又用脚呢去踢他，把水呢溅在他身上。我在一旁呢，看得出来朋友呢是很害怕的，又觉得受到了侮辱。你猜当时我是做了什么表现？我走上前去啊，给了那个家伙一拳头。那个小恶霸被我突如其来的这么一拳呢，打的是哼哼叫，然后呢，随即呢就开始反攻。最后呢，我以两颗牙齿被打掉而结束了英雄之举。没错，现在轮到我觉得自己呢是软弱无能，受人侮辱了。后来呀，没有赢过什么。那么受欺负啊，被人摆布，挨了揍，那么这些事情呢，都会让一个少年人的心灵被摧残，从此呢变得消极被动。那么暗暗的心里发誓，我以后都不再那么做了。那么我需要有人来赞扬我的勇敢，我做了值得表扬的事儿。虽然我当时没有打赢啊，但是仍然有东西值得我去奋战。我需要有人告诉我怎么做。这个时候啊，假如打击他的是他的父亲，那么这个孩子所受到的创伤呢，就会加倍的严重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如果孩子过早的被推上战场，那么他也会受创伤的。例如呢，他的父亲对他说，别哭哭啼啼的，就像个女孩子似的，然后呢推他出去面对一帮欺负他的无赖。又或者呢，是孩子成长于一个争闹不休的家庭，每一声叫喊呢，每一次动怒，都在告诉他，自己管好自己吧，没人能够帮得了你。那么假设一下，你的儿子喜欢玩摔跤，要是你每次都掀翻他，把他按倒在地上，很快的，他就会意志消沉了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如果父亲消极被动，青年人就没有办法去学做一名战士了。没有别的事物比起父亲的被动更能够引起孩子的愤怒和沮丧了。那么你看过电影《决战时刻》吗？这个影片中啊，几个年轻人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不起来反抗。那么其中一个孩子呢，见父亲不动手，就自己去拯救他的兄弟，结果呢是惨遭杀害。但后来这位父亲呢，终于奋起抗争，那么孩子们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，对他呢是万分的敬重。当你的孩子是爱子的时候，你要做父亲；而当你的孩子是战士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做他的君王，启迪他，栽培他，兴起他，帮助他，展示他的力量。好了，今天高文呢就和你先谈到这儿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分享呢，可以发短信告诉我。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时间再会。
应当毫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，带着知感的心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。恩典与真理。
作为一个战士呢，需要有坚强的能力，也有胆识，也有永不放弃的这种品格。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在人生当中呢，建立一些好的品格，比如爱心啊，有自律啊，这个我们是在人生当中能够去建立的。
嗯，天成呢，那你的意思是父亲呢像一个君王，孩子呢像一个战士吗？孩子要听命于父亲吗？
当然，作为父亲，他在家里面有这个主权，他去管理这个孩子，他去教养这个孩子，让小孩子健康的成长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让小孩子呢，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他自己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王，将来能够在这个世上呢，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。
嗯，
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跟那个真正的君王有一个关系，不是他的父亲，而是那个天上的父，也就是我们的主，跟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就是说在人生当中有一位主宰，他要带领我，带领我的一生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主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。
没错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上主就是我们唯一的君王呢。那像天成你刚刚说到这个守法那个品格上面呢，我认为呢，父亲或者是母亲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你为什么要守法，不是为了避免坐牢，而是你不能伤害别人，更不能伤害你自己。
嗯，
那亲爱的 Dusty， 我们很盼望呢能够看到你宝贵的分享。我们欢迎你透过电邮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。
嗯，你可以在我们的良友的网站在收听我们的节目《恩典与真理》。好了，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彼此的分享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《恩典与真理》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。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
So